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台北股市呢，在昨天下跌了109点，收盘指数12670点，然后跌幅 0.86%， 成交金额2159亿元， OTC 小涨了 0.35 点，收盘指数是162.91点，涨幅 0.22%， 成交金额485亿元。那么不过今天凌晨的时候呢，台指期的这个夜盘是上涨了132点，收盘指数呢是12787，涨幅 1.04%。 那因为在美国股市的这个期间呢，台股当中重量级的这些 ADR 包括了台积电跟日月光都是上涨的，不过联电是下跌的，所以势必对于今天的台北股市的开盘以及盘中会产生影响。不过今天呢，我们要特别来谈的是美国股市，而且最近可能最热的就是黄金到底怎么了，然后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又是如何要来看待。那么今天等一下都要请教一下黄义婷啊，在我们现场的是康和投顾产品研究部副总经理黄义婷。 Hello 义婷早。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好，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所以义婷我们先来看一下美股好了啦。美国股市纳斯达克其实在前三个交易日，上个礼拜四礼拜五一直到礼拜一的交易呢，其实都是下跌的，而且这个其中跌幅还蛮重的，大家很担心说科技类股要拉回了吗？尤其是五大科技类股这个领头羊。不过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呢，领头羊又回复到了那个领头主流的角色，那么都是大涨的哈，五大尖牙股。所以这件事情让你对于美国股市是不是会比较安心呢？你的看法？
基本上其实昨天科技类股的大涨主要来自于特斯拉涨了 13%， 其实带动了投资人的情绪。那老实讲，特斯拉在大涨的一个背景因素其实是蛮不能说荒谬了，就是说它跟基本面并没有关系，而是说它宣布要做一个股票分割，让更多的投资人更容易去入手特斯拉股票。
对啊，因为它现在1300多块了，那你分拆成为一分五的话，它现在每股的这个价格就可以一下子降到200多块，不到300块。
那这有助于让特斯拉的股价更活络，但其实这件事跟其他的科技股并没有关系，但市场的热情也好，或者说信心也好，却是在鼓动了科技股继续的向上，甚至像是费半，其实费半在昨天之前几个交易日是相当的弱势，那昨天又是大涨了大概3%左右。其实老实讲，这短线上而言，以最近几个交易日来看的话，其实是一个信心摆荡非常快速的一个状态。那很快的大盘来说，或大方向来说的话，目前还没有一个松动的现象，但其实类股之间轮动有在进一步加速的现象。其实像昨天有一个蛮明显的，就是科技股上涨之外，但其他的例如像是邮轮类股啊、航空类股却是反向下跌的，所以这种很快速的类股轮动正在发生。那以目前指数在这么高的点位来说的话，老实讲，这样太快速的一个类股轮动并不是一个很正常或是一个很有利于大盘上涨的一个架构。老实讲，这需要去观察说这是不是相对到了一个短线的顶端，那大家投资人做一个很快速的换手，目前是有这个迹象出现。另外一个其实值得，
你觉得他的换手在这一段期间会不会成功？因为这影响到后面还能不能上攻。
基本上来看的话，目前由于整个市场信息还是非常的热络了，很多负面的因素老实讲都没有反映在当前的股价当中，而是去提早去预期或是提早去乐观看待一些，例如包含像疫苗，包含像是美国的财政支出。但疫苗目前看起来的话，是有在进度当中没有错，但你说它要很快上市，事实上还需要一些时间。那上市之后能够有多大的供给量，也是一个蛮值得大家去讨论的。那像最近宣布说美国采购的大概就是1亿剂左右了，就是那个前两天那个莫德纳大概就1亿剂。老实讲，跟美国的大概接近3亿人口来看的话，还是有蛮大的一个落差。
而且每一个人需要不止1剂。
对对。那除此之外的话，就是例如像是第二轮的一个财政刺激方案，老实讲， 美国国会已经休会了，所以短期之内也不会有结果，但投资人还是很乐观的预期。那甚至有一些就是很乐观看待说，上周8月8号的时候川普签了一个行政命令，
对，
但这个行政命令的400块其实是有点 tricky， 就是说他其中中央政府联邦政府出300块，100块是州政府要出，但州政府很多已经 出言反对了，这会造成州政府的财政压力更大，其实州政府的财政压力已经很大了，所以基本上能不能落实或落实的效果如何，老实讲目前看起来市场的疑虑是蛮高的，而且跟原来的两大党推出的一兆也好三兆也好比较起来，其实规模落差相当大，大概就只有1000亿到3000亿目前的预估规模，所以整个财政刺激的效果老实讲是并不明显，也就是说目前来说当前股价很明显的背离了基本面的一些事件或因素，而是去乐观去 price in， 就是去提前反应之后经济谷底触底之后走高的一个态势。那
叶婷，我总结你刚刚的整理，就是利空没有反应，但是利多过度反应。
是是是，那也就是说，一旦投资人的一个想法或是一个心态出现转折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获利了结的现象。所以短线上如果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拉回，老实说我不会太意外，反而说越撑越高的话，那这个泡沫就越吹大。其实这两天其实索罗斯有提到，就是说他认为联准会推出
的，他妈的好凶，
推出这个泡沫，他是不会参与。那更早之前他的一个访谈其实也有提到，就是说以他这样的一个操作方法能够赚这么多钱，其实代表是市场是不理性又是不没有效率的。其实这当然啦，投资大师不见得永远对，但是也反映了说他观察市场这么久，也观察到了当前市场的一些异常现象，但只是这个异常现象或是也好，或是过度乐观的情境也好，其实这个乐观的心理并没有消退，所以也不需要去做例如说现在就要 反手放空的一个动作了，而是说你在这么高的一个状态之下，再加上说这么快速的一个换手的过程当中，能不能换手成功其实还是一个问号。那之后如果有一些负面消息出现，投资人开始意识到的话，拉回其实也会是蛮快速的。那现在不会建议投资人去做大笔的加码，但是你不需要很快的去做一个放空那个动作，或
是所以手上有的不必急着减，
对，
但是要抱持着警戒心，
是是。
但是手上如果比例低的持股少的，其实也不用在这个时候加了，
对，
因为其实随时反转的可能性仍旧是存在在那个地方，相当的高，
是。是那老实讲就回到，
但你赞成放空吗？
我不赞成。因为现在很明显的就是一个流动性泛滥、流动性吹动的市场，那你很难去预期说它什么时候会到高点，什么时候会反转向下，那你轻易的放空的话，其实被嘎到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放空也是需要成本嘛。对，
好，这个是在大盘的一个预测，可是在美股当中究竟哪一些类股其实现在还是 OK 的，因为这段期间其实它的轮动速度太快了哈，比如说可能科技类股休息的时候，波音可以大涨，之前受伤最重的波音啊、雪佛龙啊这些公司都可以大涨，
而且涨得非常疯狂，
而且疯狂，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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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在这一波这两昨天回档之前，其实从七月底到这一段期间已经像波音涨了13%，短短的不到10个交易日，5-6个交易日而已，所以其实在科技股休息之后，这些落后补涨的类股它出现一个相当疯狂的一个上涨，但如果你把时间拉长来看的话，其实像波音也好或是像雪佛龙，它的波段的涨幅其实还是小于五大尖牙股，
所以
其实代表是它不是一个主流，而是一个当主流休息的时候一个投资人替代的一个工具也好，或者说投资人去转移他的一个投资注意力的一个标的，所以它不会是个主流。那这种投资标的的话，除非你是做那种很非常短盯夜盘的那种投资人，但一般投资人来说的话，去参与这样一个相对高风险的投资，其实并不是这么的有利。
好，不考虑这一些落后，但其实它实际上就是因为它受伤很重，它的业绩很糟的这些公司。那么 尖牙股这些公司呢，尖牙股加 Tesla， 这一定要来谈这样子，因为 Tesla 是这一波呢美股上涨当中最被热烈讨论的一家公司。
是，是
它一拆分为五这件事情啊，股价大涨 13%。 嗯，只有一个道理，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美股当中散户的比例非常的高，可能是最近这几十年来最高的时刻。那因为散户的比例高，所以他一分拆完了之后股价就会大涨了。那这些都能追吗？
就散户的心态来说的话，其实从疫情发生之后散户的比例是很快速的增加。那在疫情发生之前其实散户比率大概就是33到35，那现在大概是37。那因为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啦，所以即使只是几个百分比的一个上升，但事实上它参与的人数或是金额都是相当的显著。所以基本上短线上可以看得出来，的确是这种散户投资人或是所谓的罗宾汉投资人占了很重要的一个比率。但他们的交易行为老实说是非常的快速，也就是说你会看到很快的一个类股轮动也好，或是说科技股休息，这些落后补涨股就很快的追上来。所以短线上的情绪就是受到这种散户投资人也好或者罗宾汉投资人也好的一个影响去造成的每日的波动。但整个大架构来说的话，由于这些五大尖牙股甚至包含特斯拉，其他都还有一些成长的题材存在，而且在成长题材也许不是今年就会发酵，还有一两年的时间可以去期待，甚至更长的时间可以去期待。所以基本上市场假设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回档的话，是还是可以继续的去增持或者增加这些科技股的一个投资比重。第二个来说的话，就是如果我们真的看到了经济开始落底，的确有很明确的要复苏的脚步来说的话，有一些跟情绪循环敏感度比较高的类股，或者是所谓的价值股，其实从过去的几次循环经验来说的话，在循环的初期，也就是说落底之后要翻扬这个阶段，或是刚翻扬一段时间这个阶段，例如说景气开始由负开始转成正成长的这一两季，其实这些低基期股票或是价值股票或者是高度景气循环的类股，在当时的表现会比大盘或是成长股来得更好。
所以科技股你建议如果真的有比较明显的拉回，其实像前一波的拉回其实是 OK 的，
是
对不对？好，那但是呢你刚刚提到的景气循环类股，这一些有价值但是呢相对来说没有涨得这么样子疯狂的，主要是哪一些类别？
基本上来说的话，其实就目前来看，例如像是金融股，其实它的就 valuation 的角度来说是非常非常的好，但我不会建议现在就去进场买金融股，主要是就是说它还有一些潜在的压力存在。但假设我们看到例如说到今年底或者明年初景气有开始要复苏的征兆，或是很明确复苏的一个迹象出现的话，那到那个时间点也许金融股就会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标的，因为它的价值非常的被低估。
所以其实以金融作为景气循环的代表的话，你也并不是建议现在，而是建议说等到它利空爆出来的时候，或者是确定反转的时候。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节目现场再来谈起。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康和投顾产品研究部副总经理黄逸婷。那么逸婷，我们其实在进入其他的项目投资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特别因为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最近很多的分析师他们都会提到罗宾汉投资人。这个罗宾汉投资人不是只说罗宾汉是劫贫济富的，不是这个意思。罗宾汉投资人其实跟一个网站的设计有很大的关系，他最近其实成为美国股市上面最重要的一个讨论议题，罗宾汉投资人。
其实罗宾汉投资人是一个网站叫罗宾汉，然后他也是一个网络券商，那在上面交易的话是不用佣金，也就是不用付那个交易的一些额外的成本，所以就受到很多的年轻人欢迎。那除此之外的话，就是说他们也是一个开放平台，就是大家在可以去交换一些交易的心得。那就其实就蛮像一些可能有些人会去追一些社群或是社群里面的意见领导人他们的一个交易方法或是交易的标的。
现在台湾有这些很多社群网站。
对，那在美国 目前来说的话就很快速的蔚为风潮，再加上说其实疫情爆发之后很多人被 lock down 在家里，不能说没事做了，就是他们有比较多的时间去关心股票，所以就有
很多的，而且有拿到1200块美金的支票。
对， 對， 對，那所以就让他们很勇于的去尝试，那尝试之后的效果也很好，所以这种裸片投资人在疫情爆发之后的人数增加非常快，然后也对金融市场特别是短期的一个交易有很强大的一个影响力，毕竟他们通常都是用比较高的一个风险倍数去操作，或者是比较去挑选也比较被低估或是很明显的妖股，所以基本上啦，老实讲这种现象其实就如同在1920几年的时候，大家说的差血统理论，其实渐渐有这种味道出现。那就是说，这些投资人平均来说，他交易时间不到一年，平均的一个手上的资产其实非常非常低，大概就是3-5千块美金，平均而言，所以代表是他们是散户中的非常散户的散户，
年轻散户，
对，
或之前散户。对，那可是到目前为止今年以来他们打败了所有的机构投资人，
是
打败了巴菲特，打败了索罗斯，可是就是到目前为止哦，所以他现在是无往不利，而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他喊进什么就涨什么，那但是长期之后会不会产生影响，大家要小心注意，
是，
对不对？好好，那接下来我们其实就要来看说最近很多的动荡也跟 Robinhood 有关哈，黄金最近的动荡真的非常的大，怎么看？
其实黄金的一个下跌在大概几个交易日之前就有所征兆，因为上周五的话我们看到是黄金 ETF 出现一个很明显的资金的撤退，那从那天之后金价就开始大幅的松动，那短期来看的话其实像两个交易日前就是礼拜二是一个非常疯狂的一个状态，那国际金价黄金期货跌了超过 5%，那跌了100多块美金，基本上其实就高点来说也跌了大概 8% 左右，短线上来看的话其实老实讲它就是一个很借机获利了结一个动作，因为像礼拜二大家去探讨金价下跌的背后原因，很多人就会说俄罗斯宣布疫苗注册，第二个来说的话
找理由啦，
对，美元上涨或者说殖利率反弹，那其实美国十年国债殖利率反弹在当天也只不过弹了几个基本点，也并不是这么显著的一个冲击，基本上就是找个理由做个获利了结下车的动作，那短线而言的话其实贵金属也是非常非常疯狂的一个操作标的，老实讲现阶段我会非常关心贵金属包含黄金白银之内的一个走势，那像7月21号黄金突破了每盎司1800块之后到2089块，盘中买2089块，这段时间只花了十几个交易日，
涨了一成多，
涨了13%，
对啊，
非常的惊人，
这么短的时间涨一成多，我也觉得太疯狂了。我是看好它，我这点我也都承认，但是我也觉得它太疯狂了一点，所以现在的拉回整理会不会使得它的多头结构受到破坏？你的判断？
基本上来说的话，如果目前其实就大概跌到1900附近，昨天盘中跌到1900以下，那目前来看的话，大结构其实并没有改变，它还是看多或是支持黄金向上的一些理由并没有改变，但假设短线上跌得太快太深的话，是不是意味着一些投机风向球的转折，会造成全球金融市场出现一波的修正也好或是稍微休息也好，这是值得观察，那毕竟黄金白银在过去这半个月来说的话是资金热烈追逐的一个疯狂标的，这样的一个疯狂炒作标的，这些资金撤退之后会选择全面退场还是选择转进其他的标的，那就值得去留意，但长期来看其实我的观点跟凤馨一样，就是我还是认为金价还是有机会继续的向上挺进，但短期冲的太高了，那就整体来看的话，其实支持金价上涨的最重要的理由基本上就是宽松的货币政策，还有就是低的实质利率，那各国央行包括联准会在内其实并没有要调整货币政策的必要性跟急迫性，甚至是很长一段时间都会维持低利率，也就是说利率是很低的，那实质利率呢就是利率减掉通膨，那目前我们看到通膨水准是慢慢的增加，那美国的7月份的 CPI PPI 其实都是很明显往上，所以通膨是在往上，也就是说实质利率是在收窄。就架构来看的话，是对金价有利，但这样的一个的状态，其实短线上投资人却把它解读为对金价不利，也就是说，他们现在的一个交易行为其实是跟实质利率收窄这个状态是有所背离的，也就是短线是有短期获利了结，或是一个过度被抛售的一个状态。那如果这个不是一个结构性的反转，基本上我是对大盘并没有太大的一个concern，但假设它出现一个很意外的连续下跌，或是很快速连续下跌的话，会不会造成风险资产的一个拉回，或是代表是投机心理的转变，那就值得观察。那也会是未来几个交易日就我而言是很重要的观察重点。
所以你会观察它在技术上面可能它有一些点位不能够跌破，然后只要那个守得住的话你就不改变你的看法，
是，
但是现在观察的是那个技术性的点位。
就点位来看的话，因为金价在七月份整理一段时间突破了1800，所以每盎司1800这个价格大概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撑点。那目前来说的话，
它也是布林通道的下缘，
对，然后 MA60 就是60天的一个交易均价大概也是在1822块左右，也就是说大概是1800到1500这个区间是不宜被跌破。然后就短线来看的话，被跌破之后，就代表是之前进场的人全部套牢。
对，所以那个是一个观察它强弱的一个重要点位。可是我们要来谈的是美国公债殖利率最近的回升。其实它虽然你讲说回升的速度并不算特别的快，不过很明显的看到它的回升主要集中在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因为它其实也是在短短的很短的时间之内啊。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你看它在很短的，就是八月以来，八月四号当时的时候只有0.5左右而已，可是现在已经回升到了0.67、0.68了。你不要小看0.5到0.67、0.68，就十年期公债的价格来讲，其实它是下降非常的多的，这一点要如何的来看待？
基本上
有通膨的疑虑吗？
就是，目前来看的话，的确我们看到通膨的数据是有在增温的一个现象。那仔细拆解的话，也发现它的，就如果我们撇除了比较容易受到短期因素的核心通膨来看，不管是 PPI 或是 CPI， 特别是昨天的 CPI， 核心的 CPI。核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的话是月增 0.7， 那月增 0.7 是1991年以来最大的一个单月涨幅，那年增大概 1.57， 那事实上离联准会的 2% 的目标还蛮有段距离了，所以它还不会是一个很快的拉紧警报。那除此之外的话，其实联准会也有在讨论是不是要把通膨指引放宽，也就是说它可以容许在一段时间之内在 2% 之上。那这其实代表是联准会的鸽派立场是相当相当的强烈，那也就是说未来来看的话，其实通膨牵动利率政策的影响力会下降，但在此之前的话，它对于利率政策的影响程度还是会出现，或是说市场预期心态还是会出现。也就是说，近期我们看到当 PPI 公布的数据乐观之后，或是优于预期之后，那再加上说昨天的 CPI 也优于预期之后，比预期来高之后，其实反映在公债市场，就是公债市场出现了一波的一个抛售。但这样一个抛售并不代表是先前有利于公债市场的一些因素出现转折，除非就是经济环境大幅的改善。但这一个预期老实说也跟经济现况很明显的背离，因为联准会做最重要的政策目标有两个，一个是控制通膨，另外一个是稳住就业。那目前来说的话，就业市场虽然说上个月六月份的数据是比预期来的理想，但就架构来看的话，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是需要时间去修补，甚至
是10%的失业
没有办法修补。还是有很多中小企业有可能，很有可能永久的退出市场，也就是说这些职缺长期来说的话需要很长时间来修补，也就是联准会在长期来看的话还是会抱持相当鸽派的立场。
所以你觉得现在的这一个通膨的这个情况还没有严重到联准会缩手它的宽松货币政策？
是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可能整个的大的格局其实绝大多数都是没有太大的改变的。好，我们要非常谢谢康和投顾产品研究部副总经理黄义婷。